各位朋友，你好吗？今天啊，终于见到久违的阳光，心里特别的温暖和喜乐。你心里也感恩吗？让我们一起向创造之主来表达我们的感恩和喜乐。天父上帝，你创造宇宙万物，你赐下春光，你也赐下秋雨，你也格外恩待你的百姓，使他们有灵粮可吃，有天籁可听。愿你自己动工，你的灵引导，使他们进入你丰盛的同在之中。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上帝，我们希伯来书的灵修和默想已经到了第八章，我们的属灵旅程针对这卷书来说已经形成过半。透过希伯来书，我们早就知道上帝带着末世时代，在他儿子里边向我们说话。这一位神的圣子，相对于天使来说是何其的尊贵，所以我们不该拒绝他在末世时代借着传道人讲解的圣经，也借着在我们中间的对我们所讲的话。有人会说，既然耶稣基督这么伟大，他在末世时代借着各个点都在讲话，那为什么他还要降卑和受苦呢？所以希伯来书接下去就在讲耶稣的降卑和受苦，恰恰是因为他的忠心和顺服，他成了忠心顺服的至高典范。由此要警告我们，不要像以色列那样不信和悖逆，要凭着信心和忍耐进入神在基督里，在新约所赐给我们的安息的应许。而神所赐的安息的应许，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灵的大能，就能够使我们在这里面得着真实的安息，并仰望那将来的安息。所以我们既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就当坚守并亲近神。当我们想到这位大祭司，我们会特别在意他为我们所受的苦难，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特别提醒我们，这一位为我们受苦的大祭司到底是谁？他的身份比他的苦难本身更值得我们去默想，因为很多人都在受苦，但未必这苦难就有终极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在五章一节到七章二十八节，利用这三章的篇幅，希伯来书的作者来提醒我们，是至高神的儿子被指派为独特的大祭司，而他的道成肉身受难顺服和死里复活坐在天父右边，都成为他登基加冕和宣告上帝旨意的独特的启示。借着这独特的启示，我们看到这圣子是如何超越了亚伦祭祀的等次，从而更与新约的百姓有益处。而他的超越性和连带性成了我们信仰的根基。那接下去到了第八章，作者就开始来强调这位大祭司所献的祭为什么是格外有效，这就成为希伯来书关于基督论讲论的核心之所在。所以在后续的经文中，作者着重的是为罪献礼物和祭物的观念，焦点放在这位天上的大祭司必须有所献，而他的所献这一举动超越了在地上受苦这样一种现象性的看见， 而是让我们看见在永恒中、终极中，他的新约恩典的价值之所在。诗篇110篇四节的誓言肯定了弥赛亚永远祭司的职任，以耶稣为更美之约的中保，这就引入了这一论述的下边的主要段落。其中啊，尤其以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为核心之经文。借着这核心的经文，我们才知道圣经本身经文的轻重缓急，和经文它的核心焦点之所在，原来都有神特别美意之安排。所以借着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论述，我们把目光从主耶稣在地上受苦顺服的意义和价值，升到主耶稣在天上真帐幕里他的有所限之终极价值。还有呢，也让我们看到这终极价值跟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它的灵性的内在关联之所在。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只是有宗教的热心而缺少灵性的洞见，就在于我们常常只盯着我们所认为重要的，我们呢夸张我们宗教性的情操，而忽略了真理所带来的启迪与洞见。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却把我们的目光拉到高天之上，以至于我们又从这高天之上返回我们在地上的细枝末节，从而使天地相连，给我们真正的激励与引导。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来默想的是8章1到5节。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就看到作者提醒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当然这里的执事是广义上指向仆人，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那请问这位大祭司有所献的是什么呢？就是献上他自己，而且他一次献上成全直到永远。而他若在地上呢，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到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一段话非常的要紧，因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摩西当初在建造会幕的时候，他只是建造了一个副本，只是建造了一个影像。而摩西建造的时候是照着山上乃至天上的样式所建造的，以这种地上的帐幕作为神在天上居所的复制品，这完全符合希伯来书作者与读者的观念。在神的旨意里，地上的会幕不过是天上圆形的模糊轮廓和道具而已。作者引用出埃及记25章40节来证明这一点，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个样式是可见的，不只是出埃及记 25到30章的口头指示而已。它可能是个模型，口头的指示是对它的说明。它甚至啊，可能是摩西获准观看的神在天上的居所。在犹太人所非常喜欢的所罗门自训9章8节中，就提到摩西获准观看神在天上的居所，也照着这居所来在地上建造会幕。所以我们根据圣经就看到，摩西的会幕乃至整个旧约的崇拜礼仪，不过是天上实际的居所与献祭的一个副本而已。地上与天上世界的区别和影像与实际之间的对比，就让我们看见作者强调天上有原型，天上有真正的终极的属灵的献祭。在地上的副本和天上的原型之间，既有一个空间的落差，又有一个时间的延展。这空间的落差让我们向更高处仰望，而时间的延展呢，让我们从在旧约时代的献祭看到在新约时代主耶稣献祭之成全与终极价值。于是利未支派祭司的职事就凸显了其局限性和有限性、暂时性，因为他们最终不能真正带人进入神的同代。实际上要全然进入上帝的同代，唯有借着耶稣的生命献祭和救赎的成果才能得到。所以在这一段中，空间的因素与时间的因素复杂而又简单的连接在一起，完全区别于柏拉图主义那样的一种哲学观念，引进了一种末世论的视野。所以由地上跟天上的比照，我们就看到主耶稣服侍的巨大的价值和意义，以及与我们最深的关联之所在。各位朋友，讲到这里我们忍不住要感动和欣喜，原来这地上所进行的一切都是因为在天上有真帐幕，有真居所，也有真献祭。而天上的真献祭所彰显的是主耶稣一次献上成全直到永远，从而能够满足永恒之恩约的要求，也能够使神的公义圣洁得到彰显，也使罪得到赦免。所以借着让我们看到天上这属灵仪式的进行，就让我们看到在地上这影像既有其价值又有其局限性，从而呢，让我们一边感恩领受，一边向着属天的实际来仰望。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常常透过人本世俗的方式来抹杀罪，或者呢，在良心深处抹杀不了之后，就在思想中涂抹。我们就像鸵鸟，头埋进思想的观念中，借着人本的思想来不断否认罪存在的事实，或者呢，扭曲了罪，把它变成一个社会问题，让人在世上只是去做、去盲从，但根本不明白自己所做的意义。是的，世界上有不少献祭，但是有谁在意 这献祭是因为得罪神，从而去赎罪，好讨神喜悦呢？或者干脆很多人就扼杀意义和价值的寻求，埋头在地上生活，忘记了天堂和天上的帐幕。正如一头猪在地上不断吃树上掉的苹果，他以为地上长出了苹果，以为是世界给了苹果，而忽略了这苹果来自于上头。这个世界不断告诫我们，只盯着眼前别抬头，只活在碎片和当下，只活在这个世界，也把彼岸的寻求当成迷信、荒唐与愚笨。但是呢，希伯来书第八章却告诉我们，在天上有真帐幕，有天堂，有神的居所，有神与人阻隔的罪以及这罪的真正解决，从而让我们因着仰望天上，从而欣喜的活在当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希伯来书八章一到五节，让我们来仰望了更高的世界，也知道在天上有真帐幕，主耶稣为我们一次献上，成全直到永远，做了我们的祭司，从而与我们有益。谢谢你如此奇妙安排，让我们不只活在这个世上，还有更高的盼望与看见。愿你引导听这语音和讲解的每一位，让他们不只听讲解和语音，更去思想你自己的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